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你费尽心思，可能熬了无数个大夜，甚至牺牲了周末和朋友的聚会，终于达成了一个你梦寐以求的目标？比如说，终于拿到了那个心仪已久的高级职位 offer，或者攒够首付买到了那套房子，再或者咬着牙跑完了一场全程马拉松。
绝对有，那种冲过终点线的狂喜简直让人上头。
对吧？但是注意，但是啊，那种狂喜在你的脑里可能仅仅持续了大概5分钟，然后一个非常扫兴的声音立刻就冒了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彻底拆解的就是这个驱使着我们所有人不断追求更多的隐藏在暗处的动力。
没错，这个接下来呢的瞬间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它直接揭示了人类欲望的某种极其精密的结构。
确实，我们今天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从顶级亿万富翁的心理学观察，聊到苹果公司的系统设计理念，甚至还要跨越到007电影里的反派角色。我们的终极任务呢，就是帮你解开这个谜团，看看我们到底该如何在这个被设计好的惯性中夺回我们自己生活和职业选择的主动权，而不是被推着走。
我们要先破除一个错觉啊，就是我们总是以为只要到达某个特定的终点，按下那个神秘的开关，我们就会获得永久的满足感。但其实，人类的大脑根本就不是这么运作的。
完全不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享乐型跑步机。资料里有一个极其生动，可以说是绝妙的类比，就是放大器。你想啊，如果我们用音响听音乐，假设一个放大器的最高音量物理限定为10，而且这个音量已经足够震撼了。
逻辑上它是完美的。
对，完美的10，但是。人类就是有一种诡异的执念，总觉得如果我能把这个旋钮推到11，就能获得那种突破天际的额外的刺激。我们永远永远不能安分地停留在10这个数字上。
这种必须推到11的冲动，完美地解释了心理学上说的适应性基准线的偏移。就是说，不管你获得了什么样的新鲜体验，或者多大的成就，你的大脑都会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适应它。
然后把它变成理所当然。
没错，直接降级为新的常态。资料里举了个杰夫·贝索斯的例子，他拥有50亿美元的净资产，对吧？这个数字，是一个拥有1000万美元的富翁的几千倍。但是，如果你从神经科学、从多巴胺分泌的绝对量来看，
贝索斯每天早上醒来，绝对不可能比那个千万富翁快乐几千倍，
绝对不可能。
这点真的太反直觉了。不仅是亿万富翁，资料里提到，在体育界这种现象甚至更夸张。比如说，一个极其刻苦的精英跑者，他在马拉松里跑了2小时30分钟，这已经是大神级别了啊！
相当快了。
但是，仅仅因为他比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慢了那么1分钟，他冲过终点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极度的痛苦和自我怀疑。相反，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周末跑者，今天超常发挥跑进了3小时，他绝对会欣喜若狂。明明2小时30分在绝对速度上快得多，但那个跑得更快的人反而更沮丧。
因为基准线不一样了。
对，说到这儿，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我们对吃辣产生的耐受性？就是一开始你吃火锅只需要加一滴那种特级辣椒酱，你就辣得大呼过瘾了。但几个月之后，一滴根本没感觉，你得加一大勺。最后，你甚至在疯狂挑战那种让你眼泪直流、胃吐的变态辣。
吃辣的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可是为什么呢？我们并不是真的多喜欢那种痛觉，对不对？我们只是为了能感觉到一点最初的刺激。为什么我们人类就是不能满足于那个十的完美状态呢？
这是一个非常底层的机制，它点出了差异的作用。你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被硬连接成了只关注变化量，而不是绝对存量。
怎么理解这个变化量？
这么说吧，在远古那种极度匮乏的环境中，如果一个智人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就感到永恒的满足了，
那他肯定就躺平了。
对，他会停止寻找食物，然后大概率在下一个冬天就会饿死。所以那种永不满足、永远在寻找下一个目标的推到11的驱力，其实是我们祖先生存下来的最大优势。
哈哈，对，那些反派，
他们其实就是选错了享乐型跑步机的受害者。 一开始可能只是搞点小规模的犯罪，但基准线不断提高，最后他们只能把目标推到统治世界的11级才能感觉到刺激。
哇，所以追求极致本身并不是什么缺陷，它其实是我们出厂设置里的生存引擎。
没错，没有善恶之分。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早就不是在原始大草原上打猎了呀，这台引擎还在我们脑子里轰鸣，但我们身处的文化和商业体系可以说把这台跑步机给彻底武器化了。
这个词用得很准，武器化。现代商业极其精准地捕获了这种生物学本能。就拿食品工业来说，他们非常清楚人类进化出了对高热量、高糖和高脂肪的极度渴望。
那可是保命的东西。
对，于是他们通过极其复杂的食品工程，把这些元素打包成让你吃完一口立刻想吃第二口的零食循环。他们提供给你的根本不是能让你获得饱腹感、停止进食的真正营养，
而是刻意设计的燃料。
没错，确保你在这台跑步机上永远永远跑下去。整形手术行业也是一样的逻辑，永远在等着你回去开下一刀，去追求那个永远达不到的完美。
甚至连债务都是被设计好的，那些债务商人、金融机构给你极高的信用卡额度，诱惑你去追求那个虚幻的消费主义的十一，结果呢，就是很多人被困在终生偿还高额利息的痛苦循环里，在跑步机上跑到精疲力尽。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福布斯400富豪榜，也是一个极其荒谬的加速器。
仔细观察富豪榜就会发现，当财富积累到数十亿元这个量级的时候，50亿和55亿在购买力或者现实生活质量上还有任何区别吗？
没有任何区别，你买什么都够了。
是的，既然已经无法换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为什么排名下降两位还会让一个亿万富翁大发雷霆，甚至毁掉他的一天？
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阶段，他们争夺的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心理排位。富豪榜就是一个剥离了实用价值，只剩下比别人多这个干瘪信号的终极跑步机。这就是消遣与成瘾的界限。每天花半小时玩玩拼字游戏，下下国际象棋，试试无害的消遣。但如果你非要把任何事物上的欲望推到11，过度索取，就一定会撞上南墙。
等一下，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我必须要提出一个反驳。如果说过度追求会带来毁灭，那如果所有人都从追求极致的跑步机上走下来，大家都去过那种低欲望的生活，每天只是在公园里下下国旗像，那我们的社会不就停滞不前了吗？这种想要推到11、渴望更多的冲动，难道不正是人类科技和创新，甚至是医学进步的底层动力吗？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很多人以为解决享乐型跑步机陷阱的方法是拔掉电源，彻底停止奔跑。
对，很多人提倡极简主义什么的。
但正如我们前面说的，既然这种驱动力是写在基因里的，我们其实根本无法关闭它。我们真正能做也应该做的是换换跑道。
换换跑道？
对，问题不在于停止奔跑。同样是永不满足的引擎，如果你把它用在无保护自由攀岩上，不断挑战更陡峭的悬崖，副产品可能是你个人的粉身碎骨。如果你用在无底线的商业榨取上，副产品是社会内耗。但是如果你把同样的引擎放在去解决一个复杂的公共卫生难题，或者成为一名老师，去社区里指导下一代年轻人上呢？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引擎依然在轰鸣，你依然在疯狂地追求那个11，但因为你选择的标的物改变了，这台引擎排放出来的尾气不再是焦虑和自我毁灭。
没错，它变成了极其积极的文化进步和社会价值。
哇，这就从一个微观的个人选择问题，直接变成了一个宏观的系统规则设计问题了。就像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生活选择合适的跑步机规则一样，伟大的组织和技术系统也必须在极端的规则中做出选择。资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对照组，苹果的生态系统对决安卓和 Windows 系统。
这是科技界最经典的系统设计哲学碰撞了。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用个类比，是不是可以说 苹果就像是一个极其严格的、有强迫症的游乐场管理员，他把我们放在一个绝对安全，但是有高高围墙的充气城堡里，什么都得听他的。这就是所谓的沙盒系统。而早期的开源平台或者 Windows 就像是把我们直接扔进原始森林，然后说一句祝你好运，随便折腾。
这个豪华小区和狂野西部的类比非常贴切，它精准地切中了两种极端哲学的命门，一端是高度控制，甚至带有一点技术狂妄，
觉得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不需要跟外人互通。
是的，它的逻辑是创造一个绝对安全的闭环，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而另一端则是彻底的放任自流，逻辑是自由度高于一切，哪怕这意味着混乱和病毒肆虐。其实你觉得对于身处其中的我们来说，哪种环境更好？
我觉得完全封闭会让人窒息，但完全没有监管又天天怕被黑客抢劫。
没错，无论是设计一个技术操作系统，还是构建我们社会的规则，最关键的洞察在于绝对的极端往往不是最优解。彻底不受监管的狂野西部最终会被恶意掠夺者摧毁，而完全封闭的系统也会因为缺乏外部刺激而逐渐僵化。
所以最成功的事物永远在这个封闭与开放光谱的中间地带。
对，理解了这个光谱能帮助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设定规则和边界。
确实，既然说到了在系统中生存，我们在这种既有边界又有自由度的系统里摸爬滚打，到底该怎么向系统传递我们自己的价值呢？舅舅引出了资料里一个非常冷酷的关于权衡取舍的经济学的话题。
你是说信号传递的那个部分？
对，比如资料里指出，在今天这个时代，去读一个极度枯燥的公共政策或者某些文科博士学位，它的核心价值往往根本不在于你脑子里究竟多装了多少具体的理论知识。
从经济学角度看，的确如此。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一张极其昂贵的证明，也就是经济学里说的释放信号。
就是证明我能吃苦，证明我能熬过漫长枯燥的十月。
确切地说，证明你具有极高的智力门槛，极强的延迟满足能力。就像如果你想进高盛或者麦肯锡最顶级的咨询公司，你为什么必须去购买前50名商学院的那个学历信号？并不是说别的学校教不出同样的公式，而是顶级机构就是在花大钱购买这个已经经过层层筛选的信号。
哇，这太真实了。而且不仅仅是学历，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也是一样的挣扎。资料里提到所谓的说不的艺术，很多时候你为了付下个月的账单，不得不对那些你根本不认可甚至不合适的项目说是。
但时间是有限的。
没错，你对糟糕的项目说是，其实就意味着你对那些真正能定义你是谁，你真正想做的事情说了不。你选择做的工作最终定义了你在公众眼里的形象，也是一种信号。
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权衡取舍。说到职业选择的权衡，资料你还提到了哲学家彼得·辛格的一个极具争议的功利主义观点。
哦，那个赚钱捐款的理论。
对，辛格认为，如果你真的想对这个世界产生最大的正面影响，与其亲自跑到偏远地区去做一名普通的和平队慰援者，不如去华尔街做一名年薪50万美元的投资银行家。
然后呢？把钱全捐了？
是的，把赚到的50万美元里的45万直接捐给高校的慈善机构。他的逻辑是利用比较优势去创造更大的价值。你利用金融杠杆赚到的钱可以雇佣20个专业的委员者。
等一下，我必须在这里强烈反驳一下关于做投行然后把钱捐掉这个想法。这难道不是又把人硬生生推回到了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痛苦且危险的享乐型跑步机上吗？为了做善事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每天在华尔街那种高压贪婪的零和游戏里生活，这真的合理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客观来说，我们需要拆解一下这个功利主义观点的两面性。从纯粹的数学和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看，辛格提供了一种衡量如何最大化个人杠杆的绝佳思维模型。
数学上是完美的。
对，但现实中我们必须承认，坚守直觉与面临财务压力之间存在巨大的拉扯。 你刚才提到的实际上是人作为一个生物体对环境的极度依赖和脆弱性。这种高压的唯利是图的环境是有巨大的同化力量的。你很难保证十年后你还能记得当初要把钱捐出去的初心。
搞不好最后变成了一个想买第二架私人飞机的怪物。
确实有这种风险。这也恰好把我们推向了一个更宏大的经济命题。当我们把这种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逻辑推向整个宏观经济与商业世界时，我们会面临一场关于文化价值观的终极对决。
这是两种视角的正面碰撞，一边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极其强硬的经典理论，他认为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投资者带来最大的回报。这其实就是一台去除了所有护栏，把速度永远设在11的超级利润跑步机。
而另一端则是凯特拉沃什提出的甜甜圈经济学。
甜甜圈经济学。
对，他提出我们必须在地球资源的绝对范围之内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还有就是耐心资本的理念。这里我们不站队，客观地看，这其实是关于改变游戏规则的探讨。
也就是说，既然我们知道人们总会在金钱游戏中缺求赢，这种本能改不掉，那我们可以通过设定系统的边界，就像刚才说的苹果系统那样，比如对那些过高的奖金征税，或者要求将一部分投资回报用于改善学校、健康和社区。
没错，在游戏规则和人类追求实习的本能都不变的情况下，让狂奔时产生的副产品去造福社会。
这逻辑真是太清晰了，不管是重塑华尔街的生态还是我们个人的选择。但是我有一个共鸣感极强的痛点想问问你。
你说，
既然在这个信息时代，互联网的数据比任何思想领袖都要丰富，我们简直拥有一座终极图书馆。你可以在网上免费查到任何顶尖论文，极好的主意，哪怕是教你造火箭。既然我们什么信息都不缺了，为什么当我们面对那张需要写满字眼的书稿屏幕时，依然会感到如此恐惧？为什么我们还是迟迟不去行动？
因为我们缺失了最关键的一环。很多人误以为在这个时代获取了信息就等于解决了一切，但真相是最难的部分从来不是获取信息。
那是什么？
最难的是面对一张白纸，面对内心的恐惧时，你是否能真的现身 show up？ 你为什么退缩？因为你缺乏一个让你处于社区背景下的环境。
哇，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社区逼着我们现身，面对恐惧的时候，我们太容易躲在无休止的刷手机和信息过载背后了。那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
完全正确。这又回到了我们开头聊的那个被武器化的消费跑步机。刷手机多舒服啊。所以不管是重塑讨师生态，还是重塑个人的学习和行动方式，核心都在于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现有的默认规则。
我们必须通过社群和环境的力量，将指针拨向我们真正想创造的结果。这真的全串起来了。
是的，将宏观的系统责任和微观的个人环境建设紧密地咬合在一起。
让我们稍微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回顾一下今天的旅程。从一开始，我们看清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奔跑在某种形式的享乐型跑步机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处于封闭与开放光谱之间的系统中，必须通过我们的选择去释放极具代价的信号。
区别仅仅在于你是无意识地被这种文化惯性推着走，还是在看清了一切之后有意识地选择那条赛道。
没错，选择那条不仅能给你带来极致满足，还能让你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好的赛道。所以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之际，我想给你抛出一个可能会有些挑衅性的思考。
哦，是什么？
既然资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互联网不缺信息，我们缺的是逼迫我们现身的环境。而且既然我们的消费文化可以如此巧妙地利用享乐型跑步机量身定制各种陷阱，让我们无休止地吃零食、刷信用卡，那么你能不能逆向思维一下？
逆向思维？
对，你能不能故意为你自己武器化一个全新的环境，把你放上一台让你不仅无法停止创造，还必须与他人建立深刻连结的正向跑步机呢？下一次当你冲过终点线，在狂喜了5分钟之后，脑子里冒出那个接下来呢的想法时，我希望你已经在一台能够成就你也造福别人的跑步机上大步流星了。
这个反转思考太有力量了。
感谢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真的非常精彩，期待下次再和大家一起探索。